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感谢师尊保护，小病号成大法徒。作者海外大法弟子雨涵。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日。我是一名今年1月份刚刚来到美国的青年大法弟子。在中共病毒肆虐下的紧张时期，我能从中国大陆顺利来到美国。一路上，师尊的慈悲看护与加持帮助我开智开慧，使原本英语水平极其有限的我，在系统性学习雅思一个月后，奇迹般通过考试，顺利考上教育学硕士。回顾得法的这16年来，颇有感触。以下是我的个人修炼经历与同修们分享。愿我们在这正法的最后时刻，坚定正念，不负使命，共同兑现我们的史前誓约。不当之处，还望同修慈悲指正。一、各大医院的小病号。自从4岁上幼儿园起，我就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药罐子，每个月不间断输液，并且一次就持续十几天。成罐的青霉素输入体内，频繁的扎针，使手上的血管已经变得又粗又硬。医生护士们要扎进拔出，反反复复后才能成功。莫名的咳疾和发烧令资深医生也困扰，称实在是无法找到病因。直到现在还深刻记得每次咳嗽的痛苦。白天不敢吃饭，因为咳嗽会把刚吃过的饭全部吐出来。晚上躺下后更是加重，每一声都感觉要把肺连根拔起。可是更不敢哭，抽泣时更会加重咳嗽。为了缓解我的病情，家人做饭时不敢加盐，甚至连其他调味剂都很少放。长时间不摄入盐分，使我身上的汗毛都变成了白色。可是对于缓解咳嗽还是于事无补。不管春夏秋冬，只要吹到风就又会咳嗽。连邻居们都知道我平时不出门，只要出门就是又要打针了。二、曾经的小病号扶摇直上，免试进入高中。姥姥是一名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自从1999年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以来，姥姥多次进京上访，被非法关押。2004年7月，我的父母离异，妈妈带我来到姥姥家。同年8月，姥姥从山东省淄博市王村劳教所遭受两年迫害后回到家中。妈妈看到姥姥身体虽然消瘦，但很硬朗。两年的牢狱之灾都没击垮姥姥。看到大法的超常，于是妈妈跟随姥姥开始修炼。我总是让他们等我放学回家后再练功，因为从没有听过如此美妙的音乐。写作业时也愿意听着师父讲法，感觉师父的声音亲切又有穿透力。我于半个月后也开始主动跟随姥姥妈妈修炼。每天五套功法从不间断，放学回家先学法一小时再写作业，不仅没有耽误作业进度，反而事半功倍，每次考试都能保持在班级前几名。大约过了不到两周，一天清晨我感到想吐，姥姥拿来盆子后，即刻黄色浓痰从我嘴中喷涌而出。吐完后，我抚摸着自己的胸膛说，太舒服了。我知道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 以前吃过的大量药物使病液一次次积压。妈妈下夜班后看到活蹦乱跳的我和盆子里的呕吐物，更是激动得泪流满面，感谢师尊把我多年的不治之症调理好。从那以后，我的咳疾不翼而飞，曾经抽屉中堆满的各种药物也全部扔掉了。自从得法后，就再没吃过一粒药，更没打过一次针。小时候，姥姥对我的修炼要求非常严格，读法时候不准读错一个字。姥姥说，这是最珍贵的大法，不容得一点点差错。伴随着大量学法，我渐渐明白了姥姥的良苦用心。这是世上最珍贵的大法，我们应该以最纯真的心态去对待。之所以读法时候有差错，其实是由于分心走神导致的。正是由于姥姥的严格要求，八岁的我就可以和大人们通读一整天转法轮。九岁时跟妈妈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喊法轮大法好，正实大法。每年暑假期间，我都参加小弟子学法班，平时节假日跟随妈妈姥姥到医院、商场、居民楼等地发放真相小册子。正因为我年龄小不显眼，还是个令人信任的小联络员，经常帮助同修叔叔阿姨们传递救人的资料，后来还和姥姥妈妈利用假期时间打真相电话。修炼大法后，完全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不仅疾病痊愈，还从不起眼的中等成绩变成了优等生。在中考那年，综合平日学习成绩和荣誉奖项，我获得市级推荐生名额，免试进入高中。三，奇迹伴随高考和考研之路。作为一名艺术生，在正式高考之前，首先需要通过艺术类考试。当时一心最想考入某某大城市师范大学，不巧的是在考场发挥失误。但是当六月份学校分数线公布后，奇迹地发现分数线降低了将近十分，而且把另一个省份的名额全部给了我省考生，名额从招收六个直接提高到十三个，于是我刚好被录取。而这种扩招现象此前从未发生过，仅仅出现在2015年，也就是刚好自己高考那年。进入大学后，曾经追逐的艺术之路却充斥着贿赂与讨好。老师上课时的谩骂和低级下流的语言被夸赞为真性情，男老师甚至直接把课堂变成如何教女生抽烟喝酒的讲堂，并且扬言现在不会喝酒的女生都是不懂生活，不懂生活怎么会搞艺术。每当这时候，我都更加体会到如今社会道德的下滑。当传道授业的老师引导学生走向堕落时，才是当今世道最大的悲哀。在只属于某某电视台的少儿艺术培训机构工作时，大家的共同目标都变成了在损害他人利益和践踏道德的基础上谋求私利。我曾经几次三番和管理者谈道德问题，甚至直接走上讲台，指出当前的运营形式不合理。所谓厚德载物，没有道德的支撑，企业是无法长久发展的。可是大家会认为我小题大做，自己一意孤行的道德观更是显得苍白无力。台长更是被他人称作黑社会老大。而当我提交辞职报告时，却被扣除10000余元工资。但是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在我离职一个月后，整个机构全面倒闭，曾经几乎算是覆盖整个城市的大规模培训机构一夕间瓦解。而当其他职工申诉权益时，却直接被电视台自己的武警押上警车。在这时，我已经回到了家乡，准备考研出国。可是另一个困难是，从高二开始，我的重心就放在了艺考上。大学四年更是没有英语课，六年几乎没有接触过英语，现在却要直接考雅思。我端正学习的态度，在师父的加持下，英语水平突飞猛进。 从无法顺利说出整个句子到和外教对答如流，从听力测试只能答对一个电话号码到一遍录音放完后就可以概括大意，而整个过程仅仅系统学习雅思一个月。在这期间，我白天练功，下午到培训机构学习，晚上和姥姥妈妈学法。虽然多次因为压力担心考不上，但是从未想过放弃，因为我始终坚定正念，我的生命都是师父给的，以后也一定走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就这样，在师父的加持下，一次性通过雅思考试。签证时，签证官也仅仅看了下录取通知书和必备表格，就顺利通过。高考、考研，这两个人生重大转折点，都是在师父的保护下平稳走过。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当摆正自己的基点，坚定地信师信法时，才会真正感受到师尊的佛恩浩荡。四，远离家乡，放下母女情。或许是因为从小跟随妈妈生活的原因，仿佛是把所有的依赖和支撑都放在了妈妈身上。可是当踏入美国之后，当新鲜感渐渐褪去，又加上三月中旬实施居家令时，学校的宿舍整幢大楼仅仅只有我一人居住。每天面对空荡荡的楼道和寂静的空气时，使性格活泼的我一时间生活发生天差地别的变化。突如其来的孤独寂寞使我对妈妈的情愈发严重，甚至就连在学法练功时思想都无法集中，只要一想到妈妈这两个字就会泪流不止。即使明明知道这是强烈的情魔干扰，可就是无法摆脱，尤其是在得知家中又一次次遭受邪恶骚扰。在纠结徘徊之时，最好的办法就是多学法。在那段时间，每天学法三小时，通读转法轮和师父的各地讲法。每当读法时，都能够真切感到一字一句都是师父的慈悲呼唤，又对自己的不稳定感到惭愧。伴随着大量学法，渐渐的并没有那么想家了。而在这时，师父又一次给我帮助。几个不同项目组的同修同时联系我，我参加了青年弟子学法小组，每天学法后大家分享交流，气氛一下子活跃多了。而当看到项目组同修辛苦付出却没有一句怨言，而又时常安慰我时，更是感到和同修天壤之别的差距。不知不觉中，我渐渐看淡了对妈妈的情，而是经常写信和妈妈在法上交流。在我即将出生时，奶奶梦到一株仙客来落到我家，修炼后就更加明白了我们生命的真正意义。每当想到这里，也就更加坚定了我和妈妈的缘分都是为大法而来的正念。师父在《精进要旨·修者记》中明示，执着于亲情，必为其所累、所缠、所磨，抓其情思，搅扰一生，年岁一过，悔已晚也。每当读到这里时，都仿佛是当头棒喝。无数大法弟子为了坚持修炼而失去生命，相反，自己在自由的环境中却优柔寡断，陷入情中徘徊。万古机缘转瞬即逝，曾经的我们为了得法历尽劫难，在这正法时期的最后阶段，愿我们共同奋起直追，勇猛精进，完成我们的史前誓约。以上为个人修炼体悟，不当之处还望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从自己做起，改善与父母的关系。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1日。近段时间，心中总是有一股很恶不善的气息，我向内找，把它当作邪恶的党文化处理，并求师父加持。淡了一点，但还存在，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师父看我悟性差，通过一个梦让我醒悟，梦中看到我妈妈在洗头发，洗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还没洗干净，我就过去帮我妈擦头发，一边擦一边指责我妈妈，怎么这么慢，还没洗干净，还把衣服弄湿了。之后我妈妈提着衣服要和我断绝母子关系，此时突然醒来，心中觉得对不住亲人，感到后悔。一看时间才凌晨一点多，也没睡着，一直在悟这个梦。脑海中突然出现一句话，百善孝为先，我突然醒悟，自己之所以心中有不善的物质，是因为自己没做到孝。一个不孝顺的人，对父母责怪的人，只知索取不思感恩的人，这种人是缺乏善的。此时我悟到，作为一个需要修善的人，不能做到孝，就无法修出真正的善，因为法理是贯通的，人这层的善不可缺少。自己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写出这篇文章，希望也能帮助其他有类似情况的同修，从自己做起，善解父母和子女同修之间的矛盾。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